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现在我们正学习诗篇37篇，今天我们查考的是第八讲。上一讲我们读到，根据圣经经文，罪的工价就是死，现在人因他们的罪而经受了死亡，他们在灵魂上不复存在了，所留下的只是肉身。那个遗体可能会被放在坟墓里，或者任何结果，他死了，绝不会再有灵魂与那个肉身结合。当这个地球与这个宇宙上的其他所有的，即神在这个创造物里所造的万物被烈火烧毁并被融化时，这个遗体将会被毁灭。这一切都要在审判日的最后一天被毁灭，这就是未得救之人的结局，而且这是一个悲剧。人以永生神的形象被创造，神是永恒的存在的，神创造他们跟他一起生活，如亚当和夏娃。但是由于他们的罪，他们必将像兽一样死亡，他们必将要死去，并永远地停止存在，他们将会消灭并被遗忘，甚至他们的记忆也将会消灭。这是神的审判临到罪人，这就是砍下、断绝这个词的意思。圣经在俄巴底亚书第一章十节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主在对以扫说话，并且这句经文的剩余部分里，他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正如雅各可以代表选民，以扫可以代表那些非选民，世上未得救的人，还有众教会和会众里未得救的人一样。注意，神的审判是永恒的，这并不是在一段时期被断绝，而是永永远远被隔绝。这是全能者所定的一个永恒的旨意。那就是为什么当树被砍下后，比人死后有更多的指望？在整个贯穿历史始终的过去时期里，死了的人就没有指望了。如果他们在未得救的情况下死亡了，就是被永恒的隔绝了。他们不可能再重新有新生命，或起死回生。就如一些假教训和神学所教导的，神将会在审判日使他们复活，并使他们有一个完整的人格，为的是要让他们站在他面前受审。只有这样，神才能将他们丢在永恒的灭亡里，在那里他们将会受苦，直到永永远远。那也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神并没有任何计划要使一个人起死回生，然后将他犯罪的天性和他的身体结合，然后再一次使那个人存在知觉，目的是他可以继续在身体和灵魂上得罪神。尤其是神没有计划要创造一个叫地狱的地方，在那里那些人在犯罪的天性和肉身结合上可以永永远远地犯罪亵渎他，并叛逆所宣判给他们的审判。是的，神的计划 并不是要使罪人复原，从而他们可以永永远远地犯罪。即使这理论是说，他们这是处于他的审判之下，神的计划跟他完美的旨意完全一致。那个计划就是要毁灭所有的罪人，并终止罪。通过永永远远地毁灭他来终止人犯罪，通过毁灭这个世界，终止这个宇宙败坏的罪恶影响，靠毁灭这个宇宙，完全毁灭凡被罪玷污的一切事物。因此，在一切的存在上，在神的国的所有领域，在那个国所延伸到的任何广大的程度上，将会有纯洁，不会有罪了，也将不会有任何罪恶的影响了。没有一个地方，任何人，可以在那里肆无忌惮地叛逆神，并向他挥拳。让我们看到另一处可以找到砍下断绝这个词的地方，那就是在撒加利亚书13:8-9。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的人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他们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被剪除，神可以在一个人死亡的时刻完成这件事，意思是他们被隔绝，没有可能蒙主拯救的机会了。当一个人生活在恩典时期时，在世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人可能有指望，或者其他人就他得到救恩而言，本来可能有指望，神可能会赐给那个人救恩。可是当那个人死去时，这就可以认为现在那个指望消灭了，没有了指望，他被剪除了。被剪除也包括救恩指望的除去。我们知道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那一天神关上了天国的门，熄灭了以日头为代表的福音的光，并挪走了灯台的光等等。一个人得救必须要经过的天国的门，那个门就是基督，已经关上了。神绝不会再打开这个门，神将不会让人子的光再次照亮这个世界。这些事情都已成定局，这些事情都结束了。这是福音结束的时期，这是世界的审判日。因此，神剪除了人类，所有那些没有得到救恩的、处于未得救状态的人。这就好像他们死亡一样，因为这是永恒的审判，这是一个最终的审判。可是，人继续存活，他们继续在肉身上存活，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那是真实的。就此，神有他的缘由。因人类的罪，他计划要在某种程度上惩罚他们。他计划在这段审判日期间行这件事。然而，他已经剪除了他们。因此，那就是撒加利亚书13里的这些经文很有意思。当圣经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 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时，这是什么意思？神在说，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在那里仍必存留。我们可以理解，三分之一将不会被剪除而死。然而，当三分之二被剪除时，他们身处的地方也是三分之一不被剪除而死时所处的位置。所有被剪除的和不被剪除的人都是在那里，即地球上。神在谈论三分之二被剪除，三分之一不被剪除都同时发生。我们就想知道，这适用于并跟审判日有联系吗？神确实是在谈论审判日吗？因为我们所知道是于2011年5月21日并继续直到现在。关于审判日的一切事情跟我们在撒迦利亚书13章8至9节所读到的一致。让我们读诗篇37章8至10节。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我就读到这里。在我们上一次的学习中，我们查考了第九节，即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这个阐明，而且我们还详细探讨了圣经关于剪除这个词都说了什么。这个词组把我们带到撒迦利亚书13章8至9节。撒迦利亚书13章八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在上一讲里，我们查考了这节经文，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撒迦利亚书13章8节那里说，这全地的人。这儿的全地这个词跟许多次被翻译为地球的这个希伯来词是同一个词，尤其是在以赛亚书24章里，这个词经常被翻译为地球，那就使得这个阐明格外的引人入胜，因为神是在讨论关于这个地土、地球或地，在全地将发生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二也是很引人入胜的，因为倘若你要将三分之二作为一个数字写出来的话，结果会是三分之二或 0.666。 正如我们在启示录13章16至18节里读到的，启示录13章16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 请再读一遍《启示录》13章18节。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人的数目在属灵上是666，三分之二。换句话说，三分之二那确实是一个比喻性的数字，这并不是一个实际上的数字。我们不应该认为世上70亿人中有三分之二受了兽的印记。顺便说一下，那只是意味着他们会是没有得救的人，并没有字面意义上的印记，这并不是一个实际的数字，而是一个象征，世上仍处在撒旦权势之下的大量的未得救之人等同的一个数目。那就是为什么在他们右手上或在额上受的这个印记表明他们的意志被卖给了撒旦，他们的意念被交给了撒旦。因此这是非常引人入胜的，因为那些受了兽印记的数目，也就是666，这种语言跟活在大灾难期间的未得救的人等同。因为在整个大灾难期间，撒旦在众教会里统治，神将这些有了兽名的未得救的人统统交给了撒旦。就是在那段时期，教会里未得救的人以及世界上未得救的人可以说是受了兽的印记。由于666这个数目象征在末世大灾难期间活着的未得救之人，那么撒加利亚书13章提到的，其中也就是地球上三分之二或者666，同样等同于在末世大灾难期间活着的未得救之人，他们必剪除而死。我们在上一讲里查考了被剪除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神是如何看待那些未得救之人死后的结局。当他们死后，他们就被剪除了再活过来的任何指望、任何可能，他们从天国和永生中被剪除，他们的名也从生命册上被除去了，他们消失了，他们停止存在了。当一个人还没有得救就死了，那种可怕的结局会发生，因为对他来说所有的希望都消失了。如果你还记得我们曾查考的传道书9章4节、约伯记14章7至10节的经文，即树若被砍下，比起人死后有更多的指望。那么我们怎样理解三分之二必被剪除而死这句话呢？我们一直理解为这意思就是当审判日在2011年5月21日来临时，神关闭了天国的门，他向世界熄灭了福音的光，这正是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的意思。那曾经可以照亮昏暗的心，并使之复活，带来救恩的福音的光，永远熄灭了。任何未得救之人，绝不会再有得救的可能了。因此，在审判日，这个世界本身被剪除。当审判日开始时，即在大灾难过后的整个这些日子，这个可能持续1600天的审判日，未得救的人被剪除，可是他们死了吗？那也必须协调一致，那也定会跟审判日发生在2011年5月21日一致。如果我们说被剪除等同于审判日，那么同时我们定会看到死去这个词，因为这节经文将这两个词语结合起来， 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让我们来思考一下，翻到启示录这卷书里的另一处经文，启示录八章，这一章是在描述神的审判临到众教会，而且我们将会读到审判临到三分之一。然而我们不要被搞糊涂了，因为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很明确，三分之一得以幸免并经火，他们不被剪除，他们就是免于死亡的人，他们是选民，真信徒。但是这是基于三分之一这个数目上，那也并不是一个实际上的数目。我们不应该认为世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就是选民，这只是神使用的一个象征性的方法，用来代表他的选民。这就是三分之一这个数字的意思。然而，三分之一在哪里找到？在历史上的教会时代时期，他们可以在世界上的会众里找到。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启示录八章里一次又一次地读到关于审判临到三分之一。倘若我们要读所有这些经文，我们会发现神在审判这三分之一的人。参考启示录八章七至十一节。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临到选民的审判，而是临到跟选民认同的众教会和会众的审判。我们必须对此清醒认识，因为要不是理解为这是由于他们跟那些等同于三分之一的真信徒有联系，我们就可能会被搞得糊涂。真信徒跟众教会之间的这种联系，是神能够使用那个专门术语来描述神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这可以追溯到1988年，那时教会时代结束。让我们读启示录八章七节。启示录八章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八章十一节，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我就读到这里。我们在这里想要看到的是神如何描述毁灭临到三分之一，用这种语言来写照神的审判临到众教会和会众，而且这是完全比喻性的，这其中没有一句可以照着字面意思来理解。三分之一的树并没有被烧，会众的众水并没有照着字面意思变成血，并没有一个叫阴沉的星像火把一样降下来落在江河，从而使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这完全是属灵的。然而这里就是我们从中想要学到的。神说由于他的审判临到世界上的众教会和会众，许多人就死了。当神除去他的灵，当撒旦进入地方教会当中，并以大罪人的身份坐席时，他们在实际意义上死了吗？ 答案是不。没有一个人在身体上死亡，没有一个人在实际意义上死亡，而是由于神的灵撇弃了会众，并将他们丢弃在撒旦的手里，在属灵上就是死亡。因为现在在众教会里绝不可能再有救恩了。是的，可能一些人离开了教会并从中出来，那就是为什么审判只临到日头的三分之一等等，而并不是整个日头。神仍然还有一个向普天下传福音的计划，但是对于那些绝大多数仍然还留在众教会里的人来说，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死亡，因为他们处于一种未得救的状态，他们会继续处于那种状态，其证据就是他们绝不听从神的话语，并离开了他们的教会，逃到山上，正如神所命令的。他们对神的命令置若罔闻，那就显示出他们是败子，最终被捆成捆，预备留着烧的败子。我们当今审判日的属灵之火的焚烧。但是注意，神说死了许多人，那是我们理解在撒加利亚书十三章里所读到的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的关键。因为这是在提及到世界，这不可能是教会。神带他的子民从会众中出来，这一定是提及到世界。真信徒不可能逃离这个世界，不像主开始从众教会身上开始施行审判过程时，我们可以逃离最终。他命令我们从众教会里出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逃离这个世界，唯独神可以将我们从这里带走。因此在这段对三分之二或者对那些受了未得救之人的数目，即666的受的印记的施行审判的审判日期间，神已经剪除了他们，神在属灵上已经杀了他们，而代表选民大众的三分之一仍必存留。你知道三分之一仍必存留这种语言使我们想起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而且我们读这些经文，因为神怎样写下这些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五节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那就是说他们仍然在地上。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审判日，三分之一仍必存留在其他三分之二，也就是代表未得救人的666被剪除之时，我们仍然在这里，他们处于神的愤怒之下，而且在经历神的烈怒。从属灵上来说，当神关闭了天国的门之时，神就杀了他们。那时 它是日头变黑，或月亮不放光。那时，世上灯台的灯灭了，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地上的居民中止息了。那时，神用他大能的刀剑，实际上杀死了所有悖逆他，并绝没有经历神救恩的人们。因此，他的刀喝足了他们的血。在树林上，这就像一个血缸，地或地球喝醉了血。那就是神在启示录十四章里使用的比喻。血从酒榨里流出来，原有600里，1600弗朗，那是大量的血，因为这是地因他的过犯而露出其中的血的时候。参考以赛亚书26章21节。我还想看一些经文。有一件事情跟世上未得救之人的属灵死亡有关。正如撒加利亚书13章8节表明，那就是神如何看此时的世界，他剪除了他们。通过这样做，他就保证他们必将永恒的死亡，他们将要经历离开主的面的永恒的毁灭。所有的指望都从他们中间除去了，正如他向众教会所行的。当神的愤怒临到会众之时，任何留在众教会里的人都没有了指望。这就好像他们死在那种光景之中。如今的愤怒临到世界，跟他的愤怒临到众教会一模一样。但是，让我们查考以西结书32章，我们要翻到那里。一方面是由于这章跟马太福音24章29节及其他描述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的这段时期，日头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等等的经文有关联。在以西结书32章7节，论到象征撒旦的法老里就存在一个联系。以西结书32章7节，我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遮蔽，使众星昏暗，以密云遮掩太阳，月亮也不放光。32章8节，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使你的地上黑暗。这是主耶和华说的。32章9节，我使你败亡的风声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各国。那时，我必使多民的心因你愁烦。32章10节，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抡我的刀，国民就必因你惊奇，君王也必因你极其恐慌。在你扑倒的日子，他们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惊。那70年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大灾难时期。在那70年后，神就惩罚占领了耶路撒冷的巴比伦。因此，当巴比伦大城倾倒时，这指向大灾难何时结束，并且大灾难一过后，日头就变黑了。这一章稍往后读下去，我们从第17节读到32节，一些不同寻常的语言跟下音符有关。我们将读这其中的一些经文，因为这使用了不同的国家，有名之国。这是一种跟有关列国很相似的语言。圣经在以西结书32章18到19节说，人子啊， 你要为埃及群众哀嚎，又要将埃及和有名之国的女子并下坑的人一同扔到阴府去。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呢？你下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吧。在圣经里，当神使用割礼的比喻时，这是一个救恩的象征，这是指向当神命令某人要受割礼时，他确实是在属灵的层次上说，当某人得救时，必须完成的心理受割礼，他们的心识被除去，同时他们被赐给一个新的心。因此，如果任何一个人依然未受割礼，那会是指向某人从来没有得救。那就是为什么犹大人可以代表选民，他们身上有割礼的记号，而外邦人，世上的列国，则代表未得救的人，因为他们是未受割礼的。在这里，神在强调他们未受割礼，而那确实是在强调他们从来没有得救的事实。因此，他在经文的末尾说，你下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吧。然后，圣经在以西结书32章20-27节说，他们必在被杀的人中扑倒，他被交给刀剑，要把他和他的群众拉去。强盛的勇士要在阴间对埃及王和帮助他的说话，他们是未受割礼被杀的人，已经下去躺卧不动。亚述和他的众民都在那里，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他们的坟墓在坑中极深之处，他的众民在他坟墓的四围，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以兰也在那里，他的群众在他坟墓的四围。买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未受割礼而下阴府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人给他和他的群众在被杀的人中设立床榻，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刀杀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以兰已经放在被杀的人中，米舍、土巴和他们的群众都在那里，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刀杀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他们不得与那未受割礼扑倒的勇士一同躺卧，这些勇士带着兵器下阴间，头枕刀剑，骨头上有本身的罪孽，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勇士惊恐。让我们跳到以西结书32章31-32节。法老看见他们，便为他被杀的军队受安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法老和他的群众必放在未受割礼和被杀的人中，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再次要说，法老是撒旦的一个写照，而法老的群众埃及众民则是象征世上未得救之人， 或那些在他的国里的人，就如兽是撒旦，而所有那些受了兽的印记，即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这看起来，神是在使用审判日临到世界的那个比喻来表明，在属灵上，他杀死了他的仇敌，他杀了世上未得救的人。基本上，他将他们扔到了阴府或地狱，扔进了坑里。他们在那里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我们知道，地狱并不真实存在，也没有人会在那里受苦直到永永远远。然而，当我们在这里读到他们将要下到阴府时，地狱在圣经里也被翻译为坟墓。阴这个词的意思是下面的，而坟墓则是在地下。因此，他们下到坟墓，下到地狱，下到坑里，坟墓必须挖一个坑。这代表着并描述了死亡的情景。因为一旦我们进入审判日，世上所有未得救之人已经被刀所杀，被神的话语所杀。我知道这是一幅恐怖的图画，但是这是神为我们描绘的图画。我们知道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而这种语言跟我们一直以来学到的其他一切事情都协调一致。现在让我们继续读撒迦利亚书13章9节。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我们并不为这种语言感到惊奇，我们看到了审判日与试炼神的选民的信心密切相关。让我们再次读诗篇11篇里的这节经文。这节经文确实在赐给我们很多信息。在诗篇11篇5至6节，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一方面，神是怎样开始这节经文的？耶和华试验义人。另一方面，这是未得救之人的一个愤怒的碑。事实上，那正是我们所想要查考的。我们将会发现，神的计划长期以来一直就是要在审判日期间用剧烈的属灵的火焰试验他的子民，审判日属灵的火焰来烧灭恶人。那是圣经所阐述的，他们就像稗子或者糠在火里被烧。但是，这同样的火，或者至少是同一时期，在大灾难过后的这段日子期间，并不会烧着神的圣徒、真信徒，而是要完成另一个目的。这属灵的火并不会烧毁神的选民，却是要熬炼他们。让我们看一下那个真理，在但以理书11章31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凡迹，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马上，神赐给我们一个指示牌，以便我们可以知道他究竟在谈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24章引用了但以理书里的话，说道：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 那就是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3节里回答门徒，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个问题的背景。因此，这就是大灾难，这就是我们将在但以理书11章32节里所读到的上下文。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因此，撒旦通过他的邪恶勾引许多人，但是神的子民却在主里，以神的大能大力刚强起来，并且当然在向全世界普传福音。接着，圣经在但以理书11章33节里说，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是谁明白圣经真理？智慧人明白，而且智慧人是选民。这是真实的吗？我们岂不是见证过智慧人？有那么少数一部分人，通过像一个 Family Radio 的传导机构，借助电子媒介，借助广告行动，来向全世界的列国传播来自圣经的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信息，训诲许多人吗？是的。这件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做成了。肯定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这是真实的。然后圣经继续在但以理书11章33到35节说，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献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第35节是如同实时更新，像圣经里的任何事情可能的那样。这基本上是对2011年5月21日及这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这些事件的一个描述。为什么是那样？再读一遍。智慧人中有些扑到底。事实上，有些这个词是用斜体字，表示是当时翻译者加进去的。因此，这确实应该念成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那么，在2011年5月21日发生了什么？你知道了吧？主的名向世界广播审判日的消息。但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说，我们在一些事情上有错。我们原以为将会有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审判日，我们原以为将会有可怕的物质上的毁灭，持续5个月，然后世界终结。我们是错了，并没有发生物质上的地震，并没有物质上的受痛苦时期，而且世界并没有在5个月结束后结束。因此，靠着神的恩典，现在我们有了对所有这些错误的答案。我们查考了圣经，并且我们发现了对所有这些事情的圣经解决之道。然而，从这节经文，我认为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神的计划一直就是要允许他的子民认识一些错误的观点。当然，这是事实。 因为神完全掌控着我们能明白什么。如果他隐藏任何事情，我们将绝不会明白。当然，他隐藏了一些事情，但是他并没有隐藏这些重要的信息。2011年5月21日会是审判日，天国的门会关上。在那事件发生之前，迫切需要与神和好，那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诸如地震的一些其他信息却是错误的，而且这个错误是被允许的。因为当2011年5月21日来临时，地面并没有在世人脚下震动。所有那些宣告这些事情的人，这些智慧人，扑倒了。对于所有那些相信并宣告这些事情的人来说，这会开始对他们的熬炼。注意，在这里圣经说，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那就是说，在那些智慧人扑倒后面有其用意，这是要开始一段时间的熬炼，熬炼他们的信心。那怎么可能？你可以看到此时事情发展并不是那样尽如人意。当圣经开始教导这是一个属灵的审判时，马上一些人就会摇摇头说，不不，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不想听些从圣经来的观点了，我也再不想跟教导这些观点的人有联系了。他们尽可能地将他们自己隔离起来，远离这些观点。为什么？有些是跟他们内心的骄傲有关，蒙受尴尬有关，因为他们曾向他们的家庭成员，向他们的邻居公开地宣告这些事情。而现在，他们感到他们成了一个笑柄。他们非常生气，并对这从圣经而来的审判日的整个观点感到烦恼。这让他们看起来像一个蠢蛋。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神在行什么？他在探听，他在督促，他在试验那些人的心。你心里有骄傲吗？你仍然有一个虚荣的心，在那个心里为跟耶稣基督及他的道有牵扯而尴尬吗？毕竟必须得说，这些事情来自于圣经，而世人为之震惊，因为他们听到来自圣经的审判的信息。世界上的列国将这个消息排在第一位考虑，这还是初次，好像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在那个日子来到后，而事情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发生，这时那些跟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这个消息认同的人就成了靶子，这样就为神设置了一个完美的舞台来试炼他的子民，熬炼他们的信心。现在就来看看但以理书12章，神事实上一直以来就在告诉我们他的计划是什么。圣经在但以理书12章10节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神再次说到熬炼，试验选民的信心及那些跟选民有关联的人的信心，让他们经受火的试炼，来看他们的信心是否是真的。这是神末时计划的一部分。 然后圣经继续在但以理书12章10节说，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我想读一些更多的经文，来显示圣经是如何广泛地教导这个真理。在箴言17章里，当神论到熬炼智慧人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熬炼是什么意思。圣经在箴言17章3节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你拥有什么样的心，我拥有什么样的心。我们认为，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新心和心灵。但是有可能尽管某些人那样认为，然而却继续有一个不幸的心，或跟旧的心一样的一个坏到极处的心和实心。因此神发展出一个计划来熬炼所有人的心，来看谁有一个正直的心，谁的心还是没有改变。例如在马拉基书3章2节说，他来到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注意这何时发生？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谁能忍受神来的日子？他显现的日子时候谁能立得住呢？你知道圣经使用那种语言，谁能立得住，在启示录6章17节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谁能立得住呢？唯独神的子民能立得住。这就是为什么神在以弗所书6章13节里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看见了吧？有一个关于在磨难的日子站得住的问题。唯有那些有神军装的人，这军装是基督赐给他救恩的时候相伴而来的，那样才能站得住，并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站得住什么？站得住审判日的火。谁将会忍耐到底？你和我会忍耐到底吗？要回答那个问题，就要问这样一个问题：神拯救了我们了吗？我们是完全人吗？我们是内心没有诡诈的人吗？我们是金银和宝石吗？或者我们还是草木禾秸？神点燃了烈火，他在2011年5月21日开始点燃。这个属灵的火焰在属灵上烧毁了未得救的人，并且这剧烈的火焰也在烧毁那些曾参加向世界宣告审判日信息，自认为认同主耶稣基督的人们。今天的节目诗篇37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页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